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共读分享了《如何为爱立界限》这本书中把划定的边界付诸实践的内容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为您邀请到了丽娜和青青草两位姊妹，稍后她们也会和您分享本节的问题。另外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还会谈到边界上不要有薄弱点。
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，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。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划定边界之后要为以下事情做好心理准备。第一，接受别人的试探以证明你是认真的，尤其是在之前划定的边界都只是空洞的威胁的情况下。第二，因为说了别人不想听到的话而感觉内疚或备受煎熬。三，需要一些创造力来把某些边界付诸实践。第四，对有些边界来说，要将它们实现需要付出非常巨大的努力。五，如果对方执迷不悟、依赖成性或者被宠坏了，这一过程将会旷日持久。六，当他们无法再利用你的时候，可能会断绝与你的关系。七，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唤起你的内疚感，以便让你改变主意。八，当他们意识到你划定边界是认真的时候，会变得很愤怒。九，为了使你让步，他们会不惜欺骗你，或者做出种种绝望的举动。第十，划定某些边界的过程会让你和对方同样感到痛苦。我们来看这节的问题：你愿意为了确立边界而付出代价吗？如果不愿意，就只能一切从头来过。这样一来，对方就会得寸进尺。一旦让步，就相当于告诉对方，只要他们死扛到底，就能突破你的边界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丽娜针对这节的思考。
我想到一个例子啊，这是圣经当中的例子，这个是非常有创造力。就是我想到就是在那个但以理书当中，就是但以理先知，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应该是十几岁的时候，然后呢他是作为一个被掳的一个殖民地的一个国民哈，他被掳到了巴比伦的王宫中当中，然后呢， 被这个国王呢选为重点培养的对象啊，那将来可能要委以重任。但是呢，在巴比伦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王宫当中啊，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臣仆，他们都要遵行这个王的这个旨意，就是要给他们吃那些就是祭拜过偶像的一些食物哈、啊、特别是肉食荤食。那他们就是必须要这样做，因为这是王的命令。所以呢，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都是希伯来人，是敬畏神的，是不能吃这些祭拜偶像之物的。所以他们当时呢就面临一种很危险的处境。你说你不吃吧，你等于是违背了王的命令，你吃吧，你违背了神的命令。所以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？但以理他的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法呀是非常有创造力的。他首先呢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我相信他在面对这样的一种非常急迫的一种状况的时候呢，他会首先来祷告。他经常的就是跟他三个朋友来一起来祷告，结果他们非常有智慧的让这个负责的这个官员呢，让他们给他们开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特例啊，就是让他们吃素菜啊，只是吃素菜喝白水啊，喝这个喝水吃素菜，这样试试他们几天，试试他们十天，看看这十天当中啊，他们有没有变瘦啊，有没有变得非常的憔悴还是说越来越肥胖俊美了呢？如果是说变得越来越瘦弱了，那好，那我就按你说的，我就吃这个王的这个膳哈，吃王给的这些食物，祭拜偶像的食物。但是如果我们反而越来越肥胖健壮了，那就请这个委办哈，就是这个当时管理他们的官员，那就请他呢来给他们就开这样的一个小灶哈，就是让他们可以只吃素菜喝白水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凭信心这样做，试了十天，在这十天当中，神祝福他们，使他们比其他那些吃用王膳的人更加的健壮，更加的俊美肥胖。哎呀，就是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来，这几个年轻人这是神采奕奕啊，非常的俊美。所以呢，这个委办呢，他一看这种光景，哎，马上就啊，那个同意了但以理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请求。所以，我就看到说哈，就是但以理在这个设立边界的时候呢，他非常的有创造力。他不是说就是啊，好像你那我就坚决不吃，我宁死不吃。哎，他非常有创造力，对。
是的，所以这个创造力肯定是来自于神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求神，要依靠神祷告。
谢谢丽娜的分享。
只想感谢，因我知你所 所赐的恩典，就像你的话语一样的甘甜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
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边界上不要有薄弱点。你也许是划定边界的专家，可以自然顺畅地说出自己的边界，几乎可以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便接受了。你很清楚自己有权表达自我，但在面对某些人或者某个特定的人的时候，事情却不同了。出于种种原因，那些人成了你边界上的薄弱点。很多人说，爱情来去如风，友情却是一辈子的。然而，朋友之间很可能是最难划定边界的。很多人在爱人面前能言善辩，却无法同朋友开口争吵。这似乎是项不成文的规定。不要抗拒你的薄弱点，觉察和接纳才能带来改变。划定边界越困难，这个边界很可能就越重要。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：谁是你边界上的薄弱点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听丽娜的分享。
我觉得吧，也有一点，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朋友呢，他不需要说像爱人一样你朝夕相处呀，对吧？
嗯，
你可能两个人有不同的，就是他的兼容性很大，你说有不同的观点，那也可以你持定你的观点，我持定我的观点，对吧？大家就是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，但是还可以成为朋友。所以说呢，他的这个韧性很大，所以说呢，他就一般来讲涉及不到一些触犯到自己边界的事情。那爱人不一样啊，那他这是很多的，就是比如说在经济方面呢，在这个一起生活的很多层层面面，他都涉及到，如果爱人他就是不小心就 就容易碰触到我们的边界，所以说这个常常是要跟他来设立一些边界的。但是朋友呢，我们都是就是有一定的空间嘛，与你相处空间，大家都是比较自在，可以做自己，然后也不会太离得太近，然后呢刚刚好的一个距离啊，都很舒适。一般来讲就是彼此尊重的。当然我也遇到一些朋友，他们就是确实有些越界哈，他们就是你说有时候我在我这个地方啊，就是我们教会，我确实也有遇到过，我也很头疼。说实在，我很头疼。你说吧，一方面我真不想伤害人家，另一方面呢，也真不想让他太插手我的自己的私事啊。但是呢，后来我就真的没有办法。后来我去问那个 AI 啊，问那个 AI 哈。AI 给我的那个建议呢，就是说你就让他就是首先就给他一个很客气的一个回应哈，让他知道这是我的事哈。那如果我需要你的帮助呢，当然我会去啊，就是请教你啊，或者是哈，我会怎么样，就是给他很客气的一个回应。如果他还是要来不断的来探就好像是探索我的一些生活，然后特别的要插手到我的这个我自己的一些我的私事的时候呢，那也就是说还是就不断的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客气的一个回应啊，就说那我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我会请你来祷告啊，请你帮助，那就可以了。就是 AI 的回应哈，那也是告诉我可能平时他就不断的来跟我，因为他我就是有这个那什么，这个姐妹确实是有的时候会让我感觉到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平时又多一些的给我有联络。那 AI 的建议就说呢，适当的能够来那个就是不回应哈，适当的，但是不要说一直都不回应，这样就是让他觉得让他感触到你是有一个界限，一个边界的那种感觉。其实我真的是很难做到去明知道会伤害一个人，我去还会做，对我来说是非常难的。就是像这个他这上面，对对对，我是非常难的。
对，你看，划定边界越困难，这个边界很可能就越重要。当你觉得困难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很重要的，你必须得划清这个界限。
对，让我就心烦意乱了。哎呀，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我感觉，哎呀，你说这个事情就，哎呀，不是他来应该来插手的事情，我家里人都没有意见，然后他就，这样。
那我听了，那个丽娜的分享，我就想，怎么会这么困难呢？是我的话，我就发一条短信呢，或者是微信呢，跟他说，就是很明确的跟他说，我就是，如果是他对你造成困扰的话，那你可以用微信跟他说，其实，我知道你是出于关心我，但是你的这些关心有时候对我来说已经造成困扰了。我想学着自己独立长大，然后有时候我也需要自己就是寻求神，我需要自己成长的空间，所以我以后如果是有需要的话我就请教你，但是在我没有开口请教你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就看着，就是你就看着我成长。如果你心里面真的很替我着急的话，那请你为我祷告就好了，谢谢，不就完了吗？
对，是对青青来说，
对对，青青嫂真的好，
这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但是青青嫂，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其他方面 就是划定边界很困难。
哎，
我想每个人都有
短板吧。谢主，真的暂时没有，
暂时没有。对，有些就是困难的，有些就是好像很容易，就像你说的。他这里你看提到的是谁是你边界上的薄弱点，就比如说啊，可能你跟有些人很好的就设立好这个边界了，但是跟某些人你就觉得呀好难呀，我不敢，我害怕，嗯，我很看重这个关系，我不能就是让他觉得我怎么这么那个什么，是吧？就类似这样的。
对，
我想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个薄弱点。
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。我哎呀，这个记忆我都有点封存了。我可能遇到一些就是像刚才丽娜说的很类似，但是那个是我的长辈，然后是我认识了十几年的，他对我的是那种过度的关心，然后又过度的建议，就是觉得我很怕你怎么样啊，然后就如果他是我父母的话，我想他一定会掌控我，就是告诉我怎么样，就是会掌控我的人生的那种，他有点那个掌控我了。其实跟丽娜刚才说的可能很类似，但是有一次我就以前我像丽娜一样就是不好意思，但那一次我真的很不开心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。他可能是出于从他的角度来讲，因为他是这个长辈60多岁了，他就好像就是要指导我怎么样的，就是很多次让我感到很难受了。我觉得哇，我家人们最爱我的姐姐，她从小到大就把我当女儿养的，她都没有这样干涉过我，让我心里非常不舒服。那我也是用微信跟她说，我说真的谢谢你的关心呢，就是我就说的大概意思就跟刚才我跟丽娜说的一样，就是你的一些做法已经让我感到很难受了，让我觉得不舒服。那我知道你是出于爱，出于关心我，但是请你给我空间让我自己成长，然后我也会寻求神来帮助。那如果你看着你觉得很替我着急的时候，请你为我祷告。那次我这样说了之后，他也他有意识到，他后来就有给我发给我那个信息，大概就是说就是也是感谢我的提醒。他说他也说他是一个就是没有边界感的人，他以为他认为这样好了，他就会可能有时候甚至会有这种强加给人的意思。他说他有这个意识，但是他就不懂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好这个边界。他又想又想帮助你，然后又就是说他本身是个没有什么边界感的，所以我的提醒他也说对他很重要，让他需要做这些的学习，有些就是说放手的学习，还有一些就是不越界，他就有这方面的软弱节。他知道，他说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你，就是说你把你的就是你心里的感受告诉我了。那如果我不告诉他，他不认为，他甚至他以为我喜欢他这样的的帮助，那他就乐此不疲的来给我提供帮助。那他的帮助对我来说是很不舒服的，所以我告诉他你的行为已经让我感到不舒服了。我就直接跟他说，那我说出来了之后，不但不会破坏我们的关系，反而就是让我们更了解对方。原来我感到不舒服的时候，我是可以直接跟他说的，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他也很感谢，就是我愿意很诚实的跟他说这个事情，就是让他知道，以后就是应该到怎么样的。他也跟我说，如果以后我再越你的界的话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所以这就是很好。刚才我跟丽娜说的时候，我都还没有想起我几年前有过这个成功的案例。
对，确实成功了，
有成功的经验。
而且我想问一下你啊，就之前就很多年的过程当中，你是不是也感受到 他有越界，但是你没有敢提出来，直到把你逼到一个地步了，你才敢于去说的。
对的，是的，因为他常常，因为以前我总觉得他是为我好，我要忍，我要感恩，我要就是如果他有越界的时候，那也是为我好呀。然后那、
啊、你看这像不像
我说了什么
父女或者母女、就是、
我都是为
家长，对啊，家长最爱说
你好，
我都是为你好、是不是？其实家长都越界了，是不是？很多家长都是越界了，就对孩子造成一种操控，就像你刚说的。
对的，
但他们都没有意识到，他们觉得，所以孩子呢就是要像你一样勇敢的说出自己的感受，勇敢的跟父母去立这个界限。
对的，对的。哎，在我在跟他说出这番话之前，因为他在美国嘛，然后我在中国，那我们的联系很多时候就是靠微信。我一听到他微信来电，我就心里有恐惧，你知道，我就讲啊、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然后可能因为他给我就是讲话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小时、一个半小时、两个小时，可能都是这种，就最短的话就是40分钟。哎，有时候我在忙什么，然后他就告诉我啊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我说哦，我准备去做什么。他说啊，那你给我5分钟好不好？他说的5分钟真的不会低于40分钟。
对，你说的这我太有同感了。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，每次都跟我说你有5分钟，我只占用你5分钟。然后电话一打来，真的是最少40分钟起步。
对，所以有时候不是他故意的，他就是没有那个意识，他也是一个完全没有边界感的人。所以我们在帮助自己，
对对对，
自己鼓起勇气的时候，也其实也是在帮助他，在帮助
对
方。
对，是的。
对，那这之后我跟他的关系就好像就我们就懂得怎么样的相处了。所以我现在接到他的微信的电话，我也不太恐惧了。如果我有什么事，我会跟他说哦，对不起，停在这里，我现在要先去处理什么事情。
对对对，
就很好，
是成长了，是很好。你看，划定边界越困难，这个边界很可能就越重要。所以我们要越过这个困难，越过自己心中的恐惧，去勇敢的立一个界限。我们都要去找一找自己，就是谁是你边界上的薄弱点，然后要勇敢的去踏出这一步。因为当我们踏出这一步的时候，对我们对他都是有好处的，我们都在成长。
时间关系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感谢丽娜和青青草两位姊妹参与今天的分享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祝您晚安。
借挑战来相信阶梯，智慧人总会抓住时机，雷雨闪电那是最好的鼓励，越过乌云只要用力去飞，凡事我都能做，靠住家心里，风雨过后才无放光辉，每次跌倒都是主把我扶起，经过蜕变就能超越自己，坚信主所赐下的宝贵应许，生命中就会出现奇迹。